大街上的中国人都是清一色的穿着，而且经常是成群结队，甚至连小孩也是三五个排成一排走。每天清早，北京电台都有15分钟的广播体操节目，这时候中国人都拥进公园、公共广场或者自家的楼顶跟着锻炼。中国人对体育活动的热衷是如此强烈。一名游客说，他看到过一位女医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练习打太极拳，毫不顾及周围那些关注的眼神。夜生活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戴着白手套的乐队指挥着管弦乐队的演奏。另外，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沉闷的饭店酒吧，所提供的都是家庭式的酿造酒，包括一些劣质品牌的 whisky。这中间最著名的是一种俗称"二锅头"的北京的烈酒。西方人对这种酒口感感到强烈，共产党中国用明显的事实向心怀欲火、躁动不安的古巴代表们宣称，已经对妓女进行了再教育，使他们改行。一位痛苦的法国人说：“曾经一度淫靡的上海，已经几乎被完全消毒了。富丽堂皇的大富豪妓院，被改建成了一个多用途的娱乐中心，有10部戏剧。”在独立的戏院里同时上演。我时常想，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法国的电视评论员维特说：“你能看见少男少女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很少能看见他们互相挽着胳膊，更不可能有手拉手的情况。一些游客更是不可能分辨男孩和女孩。他们全都梳着男士的发型，穿着高脖领的外套。一位巴基斯坦的游客说：“为了不突出性别，女孩的胸部都被近乎残忍地掩盖起来。”维特抱怨说：“我只见过女人的腿2次，而且都只看见了裤子下面的小腿。”中国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的较量。8月底，在布加勒斯特的局外人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整个共产国际仍然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而不是像北京和莫斯科那样互相指责的情况。在一个沐浴着月光的湖边，1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座带有节日气氛的条纹状图案的帆布帐篷下面。享用着鱼子酱，痛饮着罗马尼亚香槟，和1944年红军解放这座城市时作为贡品的甘美的葡萄酒。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红色中国的副总理李先念、苏联主席米高扬以外，没有别人。但是再看看，在他们之间的关键地方站着的是东道主齐奥塞斯库，他就像是在看打网球的慢动作一般，保持着头部的转动。在近3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就像钟摆一样变换着他的注意力。15分钟的时间对着米高扬，15分钟的时间对着李先念，而这两个尊贵的客人显然互不搭理。没有任何事物能让这两位互相看上一眼。就算是一头乌发的共产主义影后，总统的女儿 Lisa 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归于无效。苏联和红色中国在布加勒斯特的表现，给后来的追随者们上了一课。齐奥塞斯库一直在推动罗马尼亚脱离苏联的轨道，朝着他自己的国家主义目标迈进。这主要是因为，他想继续罗马尼亚已经成功的工业化进程， 同时与西方进行贸易来往，不受莫斯科的干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罗马尼亚十分艰难地在苏中冷战之间保持着中立。这个巴尔干的小国人口约1880万，已经变成了共产主义集团中一个非常热情谦卑的国家。所以莫斯科和北京一旦观察到罗马尼亚这个新的独立态度，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罗马尼亚人拒绝邀请四处游说的赫鲁晓夫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博取众人的注意力，并借此损害北京的利益。莫斯科要求用米高扬主席代替，并得到了罗马尼亚的同意。北京把他和这个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称颂为传统关系，并把一个不出名的国营农场改名为中罗友谊人民公社。双方真正担心的是明年将要举行的由世界上90多个共产党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莫斯科发起的，却受到北京的反对。会议的表面目的是要解决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想赢得对北京的斗争。莫斯科已经邀请了25个关键政党，其中包括郡寻不前的罗马尼亚。在12月提前召开的一次策略会议，米高扬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说服罗马尼亚参加，然而他未能达到目的。李先念副总理使出浑身解数，为北京自己即将举行的反对莫斯科的首脑预备会议争取支持，也没有获得成功。他已经成功地把苏联挤出了另一次会议，这是由北京发起的明年3月由亚非不结盟国家参加的第二次万隆会议。第二次万隆会议源自1955年的第一次万隆会议，而此番的第二次万隆会议不能与明年10月由中立集团举行的贝尔格莱德会议混淆。那次会议中国和苏联都不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也不能与这个月在马林这个铁托的狩猎山庄举行的南斯拉夫会议相混同。这次山庄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最排他的，只有铁托和那个上周只摆头而不转向的罗马尼亚人吉奥塞斯库参加。记者报道的主题和他们首脑会议的主题一样，如何防止莫斯科和北京首脑预备会议的举行。原子弹冲击波，这或许是历史上最令人期待的一次爆炸。多少年来，西方专家就预料中国人在不久以后会有惊人之举。现在就在宣布赫鲁晓夫垮台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中国人完成了这一壮举。在新疆西部喜马拉雅山北部沙漠里的一座铁塔上，中国人爆炸了一个简单的核装置。14年的时间，20亿美元，将近2年时间，以及共8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资源都是中国经济摆脱崩溃边缘所急需的，但全部都用在了核试验上。西方学者相信，这次爆炸是由布引起的，爆炸当量只比19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20万吨原子弹小一点儿。现在的红色中国一片喜气洋洋。北京电台立刻在第一时间用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包括英语、盖丘亚语、斯瓦西里语，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条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原子力量的国家，并要求召开一个世界性的会议， 讨论完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北京宣称，中国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来说是非常欢欣鼓舞的。美国则肯定没有这种精神状态。约翰逊总统称，这次爆炸让我们考虑要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防卫计划和核力量。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军事意义不能评价过高，大多数专家也相信北京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在两年时间内可能不会进行另一次核试验。但结果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像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原子研究中心和法国的居里学院的科学家的叛变，使中国人知道了怎样继续进行科学实验。同时，由于有俄国在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第一次出现分歧时的援助，使中国也有了一套连接铀矿的公路网，至少四个核反应堆，一批苏联培训的技师和一套基础工业设施，这就足以制造出一颗小型原子弹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部件。但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缺乏铬和镍这两种制造原子反应堆的基本元素。有中国问题高级专家指出，除非是碰到诸如干旱、水灾等需要大量货币购买食物的情况，北京最多可以每年拿出500万美元进行各方面的核试验。按照这种比率，中国可以在5到10年内生产出30枚小到可以用飞机或导弹运载的核弹，但中国没有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导弹，而要拥有这样的空中运载力量，除非有外界的长期援助，则要用10到20年时间，花费100亿到200亿美元。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事实充满了焦虑和怀疑。日本提出了激烈的官方抗议。在联合国，印度大使说中国爆炸那个小球是对世界舆论的公然蔑视，并拒绝考虑中国要求召开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最高级别会议的要求，因为这显然是一种宣传手段。华盛顿和巴黎的外交官都害怕，如果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会错误地认为北京现在就能凭借其核力量与美国对抗，那最有可能马上出现的结果将会是一场更大的行动。但出乎意料的是，红色中国能与华盛顿进行对抗，而且也能同莫斯科对抗的这一天，现在已经日渐临近了。虽然现在就断言北京将会赢得与苏联斗争的胜利还为时过早，但这场斗争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转入了经济和国家竞争的范畴，同时也涉及整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前途问题。但当放射性的光芒在新疆的荒原弥漫时，毛泽东完全能够对他的核弹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还对他曾经的论敌赫鲁晓夫的突然去世感到轻松。美国和苏联都尝到了进退两难的苦果，他们迟早要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反应。爆炸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当1964年10月，北京的核爆冲击波波及西方时，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仅仅是个开始。红色中国对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进行了充分的宣传， 向各国家首脑发送了消息。约翰逊总统敦促联合国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来讨论核裁军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受了这个要求，建议在明年某个可能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美国国务院驳回了红色中国的建议，称它是一个小儿科的提案，因为它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的检查工作。美国方面说，如果中国人确实顾及所有这些情况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将成为核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能做些什么？根据在新疆沙漠的爆炸装置的最新情报显示，爆炸的威力要略高于美国预先的估计，而技术含量也远比估计的要完善。虽然中国可能需要15到20年来发展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但他们也许有能力在短短5年中制造出能够运送这些核弹的外部设备。任何形式的运载系统，不管它多么的粗糙简陋，都能够极大的改变亚洲的战略平衡。事实上，这种平衡已经在开始改变。许多亚洲人都开始逐渐的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共产主义将最终接管整个亚洲，动摇他们迄今为止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决心，这同时也使其他国家萌发了发展核力量的打算。归功于多半由美国提供的技术，十多个以上的国家，比如埃及、以色列、印度、日本、西德和墨西哥，拥有了能够生产铀和钚的反应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估计，如果有5000万美元的投资，就可使一个国家在一年内建立起足够的钚产量，用来制造初级的核装置。约翰逊总统举了中国的例子说，这会引诱别的国家干同样的蠢事。而在华盛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质问国务卿迪恩·纳斯克，为什么美国不向台湾提供一颗炸弹，或者说摧毁北京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设施。纳斯克说，我们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决定放弃。实际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决定导致的不仅仅是发射一枚弹头或派遣一架轰炸机，而是要同中国开战，甚至是与苏联开战。另一方面，一个正在盛传的说法声称，必须设法使中国缓和软化下来，同时要恢复他某些形式的责任。一些人认为可以采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使他们变成肥胖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大概要比靠向任何一边要缺少一定的进攻性。英国工党上周宣布，下月要与中国进行一次贸易活动，在北京举办一场工业展览会。这次展览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下准备的。因为在英国，对华贸易是两党的共同利益。由于非常关注中国的核武器，日本早些时候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中断了它与北京之间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价值达每年200万美元。不管这些贸易项目在表面上是否具有战略意义，都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核计划的发展。在联合国则有一种辩驳之音，柬埔寨见风使舵， 急忙提出了一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解决办法，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即将召开的联大上进行讨论。这项提议受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勒·弗兰登的支持。巴黎支持戴高乐的报纸《国家》称北京的加入是必然的。所有人都认为，让北京成为这个国家联合组织的成员可以改变他的一些政策。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叫嚣道，如果美国在空中进行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内就会充满了要把我们开除的叫嚣声，而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大家就要把他们请进联合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回报。